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民数记第35章，主题是利未人的城和逃城，由林中传道撰稿。在上一章中，神将应许之地的地界和将来要负责分地的新首领的名字一一列了出来。神给以色列民的国土是相当浩瀚广大的，包括约旦河西岸9个半支派所要承受的产业，还有约旦河东的流变、加德和马拿西2个半支派所承受的产业。然而利未人不参与分地为业，因为他们是被神分别为圣，专心服事所有与会幕、献祭和教导律例有关的事情。神在民数记18章23节说，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1/10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在旷野的40年，以色列人还可以集中地在会幕敬拜神。进入迦南地后，随着版图的扩大，百姓分散而居，以色列的祭司敬拜体系也需要一个更新，好让新的世代继续保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本章所记载的就是神对利未人的计划，使他们有城居住，分散在以色列民众之中。神也特别眷顾那些不是故意杀人者，为他们设立了逃城。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神在这些计划中向我们显明的恩典和怜悯，以及基督救恩的预表。民数记35章1到8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2000走，另外东梁2000走，南梁2000走，西梁2000走，北梁2000走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耶利哥城对面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的最后一个安营地，此时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的第40年5月到41年初之间。神看顾服侍他和百姓的利未人，吩咐百姓从所得的地业中分出48个城邑给利未人居住。从26章以色列第二次数点人数，我们知道这时的利未人男丁有23000人，如果把他们的家人都算上的话，大约有5到6万人，所以每个城中的利未人大约是1000到1200人。神是蛮有智慧的，利未人是和各支派的以色列民同住在城中，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居住问题，也方便收集百姓的11奉献和教导神的律例典章。正如利未记10章10到11节所说，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 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城外郊野也归利未人所有，以便他们牧养所得到的牛群、羊群和牲畜。第四、五两节提到利未人的诚意和周围的郊野的大小，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困惑？到底每个城郊是2000轴建方，即四边每边2000轴，还是6000轴建方？2000轴相当于912米，约1公里。我个人认为，按照当时利未人的人数和后来考古出土的迦南古城，2000轴建方，即约1平方公里的城市加郊野是比较合理的。以色列人奉献诚意给利未人的原则是，人多的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按本支派的人数比例拿出给利未人的诚意，这样就使利未人分散整个应许之地，应验了雅各的预言：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创世纪49章7节。利未人共得48座城，4×12等于48，四代表神的国，正如12支派在帐幕四方安营。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21章时，就会知道犹大和西缅支派将9座城分给了利未人，拿弗他利给了3座城，其余的支派各给了4座城，共48座城。哈利路亚，神的计划是永远不会落空的。第六节中，神特别吩咐以色列民要将48座城中的6座设为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设立逃城，实际上神在出埃及记21章12到13节就晓谕摩西了：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这条典章在旷野的时候比较难执行，但在进入迦南之后，以色列人将得到众多的城池，设立逃城变成了可能也是必要的。因为神要施恩给误杀人的，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公正合理的审判，而不是死在复仇者的手下。第9到34节是有关逃城和误杀人命者的条例，我们需要明白以下几个重点。第一，10诫中的第6诫不可杀人，指的是蓄意谋杀，而不是过失误杀。从第16节到21节中所列出的属于故意杀人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杀人的坚硬凶器、怨恨仇恨的动机、埋伏的预谋，都是用来断定是否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第二，也许你会问，报血仇的也是故意杀人，为什么神允许呢？神在创世纪9章6节说道：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报血仇在当时被视为是被杀之人至亲的责任，故意杀人者本应被致死。所以神两次提到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神许可报血仇的杀故意杀人者，是要让罪恶被除去，地得洁净。三，神对误杀人的心存怜悯，所以给他们机会在逃城中让会众照典章审判。会众要救这些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者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若是无视神的怜悯而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将他杀了， 就没有流血之罪。四，根据流人血的
只有
通过血才能得到赦免的原则，大祭司的死被视为是代替躲在逃城之人的流血，这预表了耶稣基督代表我们死，使我们得救。感谢神，我们原本也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因为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才得以自由，在他里面活着。第五，故意杀人者要凭几个见证人判定之后受死，他们不能逃避，也不能赎罪。百姓不可用金钱来为杀人者赎命，或让逃城中误杀人的得释放，这是神公义的原则，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拯救世人。最后，神所定下的条例是为了一个终极的目的，那就是要让他的选民所住之地得以洁净，因为血是污秽地的。第三十四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今天也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圣灵的居所，所以我们也当不容世俗和仇敌来玷污我们的身体、心思意念、言行举止，好让神常与我们同在，并喜悦我们。弟兄姐妹，神亲自为他拣选的利未人安排居所，眷顾他们需要，亲自设立逃城，让误杀人命者可以得以存活，受公平的审判。我们从本章的律法中看到的经义是什么？是神的慈爱和公义，这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不改变的属性，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最完全的得到彰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耶稣基督就是全人类的逃城，他也是使我们罪得赦免、得自由的大祭司。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的恩典如江河涌流，你的怜悯永不断绝，从古至今，你以永不改变的爱爱我们，眷顾一切相信你、服侍你的人。求主赐给我们善待弟兄姐妹的心，特别是善待全时间的传道人，赐给我们怜悯世上那失丧的灵魂的心，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领受白白赦罪之恩，得完全的自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美好的一天。无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